后宫论讲说，末法时代很多人想要学大乘的深般若波罗蜜，这个目标去向动机是很好，但是他却常常侵略了或忽视了一切细微的戒律之行。这是藕益大师说的大家的流弊。你想想看，藕益大师是明朝的人，在明朝的时候他看到呢，实际上他感触是很深的。上次我不是说他自己叫做菩萨沙弥吗？对不对？事实当时他看到中国宋元明的时候啊，这个兵荒马乱，这社会很混乱的时候，其实佛法已经变质的非常多。他也看到中国很多的在家出家修行人，嘴巴讲要学甚深的般若，可是呢都不严守戒律，这个是他看到的流弊。他说倒数第二行，折取往往呢嘴巴讲甚深戒，讲空有不二，可是常常不拘小节。可是他不知道，就算呢大象呢要走路呢，也要从小的路，小的路他用兔子的路来比喻。他想，就算佛本身释迦牟尼佛如来，他是成佛究竟圆满的人，他的身心还是很清净庄严的。他呢还是有搭衣持钵乞食，而且常常修禅定皆加趺坐。所以一一呢他呢庄严的比丘威仪是从来不会懈怠的，所以知道全部的十一住行啊都是呢在修无上的第一义谛。好，再看第十三页第二行，他说假如你要舍弃坏衣，是坏色衣啊，出家的衣服坏色衣是染色的，三衣是五一、五一、七一跟九一，假如你舍掉这个坏色的衣，要空砍这个要惭愧忍辱之衣，那请问你为什么不废弃世间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种六种美味，而空砍禅啊，空砍法喜充满呢、啊？这表示说藕益大师讲当时的流弊非常多，就只讲般若，只讲空，可是不重视戒律。在这里我可能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三一，我现在披的这个衣服就是九一，是我受出家菩萨戒的衣服。一般五一呢是指平常的坐卧衣，然后呢九一五，对不对？七一是呢诵经或是自己用功的时候，然后呢说法的时候是九一。那在家居士你去受菩萨戒，只有在家菩萨戒就一条慢衣。在这里要先从世俗地讲，也讲圣义地。世俗地里面戒律是不可以改的，我坚决反对，原因是戒律不是法律。听好，很多人说啊，戒律等同于法律，错，戒律可以譬喻法律，但不是法律，因为戒只有佛可以治，连大悲观世音菩萨都不可以治戒。你有没有听过文殊菩萨治戒啊？没有，因为戒是通不但是我们这个地球，通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只有佛究竟圆满的佛可以治戒，所以戒律不可以改。但是戒律在传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是有变化的，所以佛在灭度的时候或佛在世的时候，他有说将来我的佛法会传到由中部，印度的中部往南方传，再往北方啊，北方就是我们中国丝路，传到北方会有大圣气象。但是也有一个叫随方毗尼，随是跟随的随，方是方位的方，就说我的佛法我讲的呢要严守，但是我若没有讲传到那个国家，假如那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要认定呢共同约束而成的人间的伦理也要遵守，是因为这样所以有随方毗尼而改。同样的在佛经里面也有不同根性辩论，佛灭度的时候呢，佛也曾经说小小戒可以舍，可是大迦摄尊者是摩诃迦摄，是持戒头陀行第一，然后他就问阿难，你有没有问小小戒是指哪些戒啊，或小小戒是指哪些这个具体的项目吗？阿难就说当时我哭得已经很伤心了，我根本头昏眼花，怎么会去问佛呢？他说笨死了，你怎么不问佛呢？好，既然佛没有答，谁都不准加。所以大迦摄尊者就这样规定了，因为他证阿罗汉果。好，那 阿难尊者呢，他虽然说小小戒可以舍，所以因此佛教演变以后，其实这些都是佛讲过的话，那常常大家就会像瞎子摸象，各执一方，就会开始有辩论。所以我个人也绝对戒律不可以改，改戒律的将来果报是在上阿鼻地狱的。我是法师哦，我要尊重法，我也不怕得罪人，我也是就法而说。但是注意听，佛也有说随方毗尼，到不同的国家你可以原则不变，有些地方你可以通权答辩，这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在戒律上自己加自己的意思，因为你不是佛，你可以做注解，你可以做说明，你可以做我们佛经讲开遮持犯，就每一条戒律它的原则是什么，不同的状况怎么处理，它最低的底线是什么，什么地方是犯戒，这个你必须去研究啊。所以在家居士若受了出在家菩萨戒，也应该好好研究菩萨戒，否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嘛。好，因此佛教传到其他的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当然也有不同的演变。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遇到度众生的时候，有些不同的特殊场合，你是延迟戒律为主呢，还是放下自己的戒律去救度众生，这是要很高很高的智慧。举一个例子，佛呢曾经讲比丘三一不离身，我刚刚讲五一七一跟九一。那我记得多年前有一个佛教团体就特别的执着说，这个袈裟绝对不能改，你离开了你全部都是不如法的。其实我觉得也太矫枉过正，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了解佛在世的时候，他为什么定袈裟三衣不离身，你知道吗？比丘啊穿坏色衣，衣服呢是人家啊去坟墓蒙阿波捡来的布啊去染色的，比丘自己做染，然后一块一块连起来，所以这叫福田衣。那你想染色的时候，有时候染料加一点，染料没有加一点，所以染出来一定都是什么灰色、土色、黑色、咖啡色，就是不是亮丽的颜色。这是佛的本意，意思说比丘呢应该放下对世间颜色、绚丽颜色的执着跟追求。那所以福田衣，你看到我现在的衣服，当然我们现在很有福报，都是一格一格，那是表法把它织起来的。事实上你看过乞丐吗？乞丐他那个缝的衣服就是标准的福田衣。另外一个，比丘在印度的文化是很热的，所以他的布呢只有一大块，看过泰国斯里兰卡的法师啊，他就是用那样卷卷起来，所以比丘是里面没有穿衣服的。三衣当然不离身啊，因为三衣一离身那不就裸体了吗？这是佛的本意。甚至很好笑的，假如你去读出家的戒律，比丘在南传是可以读啊，因为你总要知道出家人是怎么个样子嘛。出家人呢啊，举一个很文化不同的，我没有轻视意思啊，像佛规定比丘坐厕上厕所不可以用站的，要用蹲的，因为印度你到尼连禅河对不对，这风一吹啊，那你又不就曝光了吗？而且印度天气很热，女孩子穿的都是非常透明的，所以比丘是要坐着或蹲着上厕所的，站起来是犯戒的，因为是不庄严。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了解它的历史文化不同。像维诺师姐穿的，这是中国的长衫，长衫是来自于中国唐朝。你们看过人家唱唐三彩吗？唐三彩在跳舞的时候袖子都很大，我这件也是中国的长衫啊，这不是袈裟，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真正的袈裟是披在这上面的。那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有文化，远征到呢到清末明初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和尚虚云老和尚，当时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佛教界也很大的震撼，甚至有人要提出要废除这个长衫。虚云老和尚他有神通，他知道若佛教废掉这个三衣制度或是这长衫衣制度的话，正法会灭得更快。所以虚云老和尚曾经到佛教会说，谁要敢废这个三衣一钵制度呢，我立刻撞那个柱子死掉给你看。他是用他的生命啊保存这个文化下来的。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呢有这个长衫，符不符合佛的戒律呢？符合，因为佛有说出家人的衣服跟在家人要有区别，这是他的精神。 你想想看，假如现在我们在家居士的这个长衫、幔衣或出家的三衣都废掉的话，那天哪，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和尚也可以各种地方都去了，对不对？很抱歉呢、啊，我说日本和尚就变这样，所以日本和尚最后演变什么呢？袈裟变成一块布，像脖子一样，他折起来，然后呢塞在口袋里。那他穿的时候是西装，然后呢，等到他做佛事，他就拿出来这样掉一块，好像一个牌子一样，扣扣扣扣，对不对？佛也都知道这些状况啊，佛也讲在经论里。所以我要说明这么多，是说三衣一钵是佛象征佛法的意义。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你要去掌握它的精神。但也有很多东西，它会做不得已弹性的变化，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它为了利益众生为主。啊，这一点希望大家知道，戒律是不可以改的，但是随方毗尼，不同国家的道德、伦理、文化的那个呢，其实呢，我们也要去遵守。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是应该很符合社会的法律制度啊。所以佛教徒里面，不管你学哪个，南传、北传、藏传，第一个你就是不可以杀盗淫妄酒嘛，五戒是最基本的。所以佛教徒佛法传到哪一个国家，事实上对那个国家绝对有正面的功德。那至于会产生一些流弊，那是人为的因素，可能佛弟子本身不论在家出家，对于戒律没有去深入，对于历史文化的演变没有去研究，更谈不到你有智慧呢可以真正去分别开遮持犯。好，这是讲世俗地。可是讲圣义地的话呢，假如修禅法的人呢，他知道这些啊三一一波啊都是呢方便法，也就是说某些众生呢，他是必须要有这些三一一波，他才能够收摄他清净的身口意。请看第13页第三行底下。所以以前高峰妙禅师啊，他在世间他的房间里面呢，就曾经说，大修行人，纵使你是禅宗的大修人，也应当要遵行佛的教诲。因为假如你不守毗尼，不守戒律，一切的毗尼就是真正的佛行。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小兔子呢，执着小节呢，而不尊重佛行呢？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叫做大修行人？反过来说哈，就是说真正修行得力的话呢，他的身口意清净流露出来就应该像佛所说的一样。所以下面请看倒数第五行，请你用编号字写。第一个着衣，须知着衣便是着什么？惭愧忍辱功德衣。第二吃饭是指要具足禅悦法喜出世间的食物。第三行乞，做乞丐是表折服你的我慢心，是指学如来的慈悲行。第四个家夫而坐，要知道是如来坐在哪里，坐在诸法空性的般若波罗蜜上。请看幻灯片。这个呢，事实上这一段哈，我先解释，其实这一段呢跟妙法莲华经法师品讲的是一样的。大慈悲为是，柔和忍入一，诸法空为座，处此未说法。所以学般若的人呢、啊、也要有这个慈悲忍入柔和恩般若波罗蜜。学习禅法不是只坐在那里啊，你太小看禅法的内涵。第一个大慈悲心为是，这首偈颂是指妙法莲华经在法师品里面，释迦牟尼佛说，假如以一切诸佛佛法的这个四个教法把它归纳成四点，什么是妙法莲华经的精神？第一个要有广大的大慈悲心，就像一个做教室一样啊，譬喻。第二个你穿的衣服呢，我们凡夫为什么要穿衣服？因为我们是有觉性的动物，一般畜生啊或是恒生，他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廉耻心，而且他不懂得忍辱的功德。所以法华经说要学柔和，你的心要调柔。第二个遇到事情要能够忍辱波罗蜜，忍辱跟柔和是你下手的地方 啊，我想在座我们大家知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东西不见得你自己都能够如意的，要常常呢要忍辱，对人呢心要非常的调柔，以和为贵，叫柔和。第三，要学诸法一切是空性的般若波罗蜜，你的心为什么会坐在如来座上这个如如不动呢？因为你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具足大慈悲心、柔和心、忍辱波罗蜜跟了解一切法空这四个条件，你才会有资格为众生说《妙法莲华经》。好，这是很重要的哈。好，再回来看这一段第十三页倒数第五行，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时时着衣持钵，穿衣是衣，是你每天早上起来穿衣服。我不知道在座各位莲友，可能我们常常出去社交啊，我今天穿的要漂亮一点。你有没有想到，我穿衣服的目的是要自己有惭愧心啊？而且去到外面啊，更加相处，碰到境界的时候，要有忍辱的德行啊，不是要炫耀的心啊。这个念头很重要。第二个，吃饭，吃饭有两个，一个叫做触食，就是世间的这个我们讲触接触的触，我们凡夫还是要米还要谷，但是那个是世间的触食啊，是这个五谷食粮，是长养你的这个色身，就像你的身体就像譬喻像一部的轿车，各位大家都有家里都有车子，车子你都要去定期保养嘛，对不对？没有机油没有汽油的时候你总是要加呀，对不对？可是你若不加机油不加汽油的话呢，那这个车子无法发动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啊，在马路上大家开啊，每一个人开车的风度不一样，有些车子是非常脏啊，有人载人呢是很脏，有人车子一进去呢，其实车子就是你的净土，你的心如何进去坐你的车，大概就知道你这个心性如何。有人他弄得很干净，有人一进去呢就有动物味，或许呢他很爱护动物，但是呢这个譬喻是说，除了车子注意你的机油跟这个所谓汽油之外，你还要知道车子它本身在精神层面上散发出你的气质。这个譬喻是说，汽油啊跟机油是像世间的触食，可是这里讲法喜充满，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就是代表你自己有高度的气质，你心中充满了法，所以你走到哪里，人家看到你都会法喜充满。这是他吃饭的另一个，长养你的精神粮食。第三个，行乞，行乞是对出家人说，可是在家佛弟子要学习。为什么出家人他要去托钵？中国人不喜欢托钵，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认为托钵是乞丐，你是最低呀、啊，在社会阶级里面最低的。可是在印度啊，能托钵的是尊贵的圣人跟修行人，他才可以托钵，不然一般人干嘛供养你啊？大家若有机会看那个 Discovery 或是世界的 VCD 哈、啊，或是叫旅游杂志，你会发现印度在古代它是很兴盛，但现在印度的问题很多，它贫富不均，好的非常好啊、平民乞丐非常多。可是在古代啊，帮人家托钵的是修行人，他叫沙门。沙门呢不单佛教，通非佛教所有的修行人都叫沙门。所以当时佛陀顺着印度的文化，也觉得出家人应该修平等心，托钵的时候不可以挑食物，第二个也要折服你的共高我慢心，所以出家人要去托钵。可是这个制度传到中国来呢，中国的法师都是高僧国师，或是翻译的易经师，都是帝王请来的，所以中国的出家人大部分呢就住在寺庙里，有自己的田产，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因此托钵这个制度很不幸的在中国文化里面就中断了。但不托钵并不代表他不就是出家人，最重要你心中要有平等心跟折服共高我慢心，折服了你共高我慢，你慈悲的功德才能够展现。虽然是对出家人而说，可是我觉得在家居士也是一样，要学习谦卑。中国人不是讲吗，谦受益满招损啊， 越谦卑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启士。启士的另外一个意思，启就是祈求嘛，祈求无上的妙法利益一切的众生，这个是出家人另外一个意思。第四个，家夫而坐，就心要常常学禅坐，学四念处，然后呢，要呢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上。好，所以下面说，是故一一行，他以穿衣、吃饭、行起跟夫坐，一一行门都要与实相相应。无非实相呢，能够让善根成熟的菩萨看到诸佛如来，而且跟他发同样的心行而证入实相。那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要问自己，根成熟了吗？今天回去可以写个座右铭，梅子成熟了吗？好，贴着问问自己。第二个，见如来，要见到佛是很不容易的。我常常在静坐或诵经完，我都觉得轮回很苦，我也会忏悔啊，我见不到诸佛如来。假如现在有阿弥陀佛或释迦牟尼佛就在你面前，就教导你学习佛法，不就你不会走错路吗？对不对？有很多佛弟子都会希望说，我要遇到好的善知识，没有错，遇到善知识也要善根福的因缘具足。可是佛在世的时候，这些1250位比丘跟与会的大菩萨众天天都可以见如来。接下来与其同行，还要发愿跟佛一样，心愿行解悉同诸佛。你要想你的行为见解要跟佛一样，要透过发愿，然后让你早日证入到实相。翻过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善护念。所以简单讲，如来怎么样护念你呢？会让你穿衣吃饭、食衣住行都跟实相相应，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这样子你走到哪里，如来都会护念你。第二类，善根没有成熟的怎么办呢？依此法跟律。好，注意它不是写律法，是先心中要按在法，佛的正法，律是指佛的戒律。然后呢，让你正住增长，你心念呢，心中里面正念而住，慢慢每天要增长。换句话说，什么叫真正的修行？最浅最浅的定义哈，修行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在不同的经论。简单的讲呢，就是你每天要正念要增长一点，恶念要少一点，这个你就是真正有修行。所以我常常觉得，学习佛法不是只是在求往生以后，真正佛法的功德是应该在现世、现在乃至当下的时候，你就应该得到佛法的利益。当然就近的利益可能往生到呢净佛国土以后，跟着佛菩萨学正道不退转，那是就近的利益。可是最现前的利益，你要上一次吗？起码净化身心啊，起码改变你的习气啊，起码增长你的慈悲、智慧、善巧方便呢、啊，起码让你呢正念常常现前嘛，对不对？所以假如呢常常修禅定的人，常常读般若经的人，只要他能够保持正念啊，一直到临终最后一念，起码他来生不会堕三恶道，他会生生世世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佛法，因为他心中生生世世都有三宝。也就是说，他正念的这个力量是很大，法在他心中的力量是很强的光芒。接下来进一步进去实相，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应该什么？证入第一义谛的实相般若波罗蜜，这是你的目标啊！啊，这个是佛对于善根没有成熟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实上都摄受过我们。读到这里，我自己出家很惭愧，15年了，我读了更多的经论，我更肯定的一桩事就是我们通通都见过释迦牟尼佛陀。可是呢你自己忘记了，可是呢你可能当时呢不一定是人，你有可能是蝴蝶啊、鸟啊，佛一放光一照，法喜充满，哎，又继续轮回下去了。好，不管你直接跟间接，你多生多劫一定跟释迦牟尼佛结过缘，你也跟很多诸佛菩萨都结了缘，你都是呢曾经是那种被善付嘱过的众生，可是接下来你要自己要护念自己的善根，将来你才能够护念其他的众生。 所以要让正法先在心中升起很大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请看第十页下面一段，假二正中分。正中分就开始讲正式的这个内容，有分为两段，以一讲般若道次第，以一又分为两段，第一丙一开示道次第是什么。请看第十页哈，科判，科判的话我有用黑色框框打，分乙一啊、丙一又分为三段，开示道次第，丁一请说，请看四鸠摩罗什译的编号235号金马，丁一请说，丁二是准许说，丁三正式宣说。好，请先看经文。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好，我们先解释这个经文，待会再回来看记诵哈。尔时就是当佛陀托钵回来以后呢，这个揭迦夫座正念而住的时候，与会大众呢，大家呢都知道佛现在要讲经，长老须菩提，须菩提尊者就在大众当中呢，就从座位站起来，偏袒右肩，印度的习俗是右肩要裸露的。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这样，会觉得哎呀，袒胸露背啊，对不对？很不庄严。你看西藏的喇嘛很多也是露右背的。我们中国的习俗是文化不同，哎，事实上在印度比较热，所以它是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注意，它只有右膝着地，表示左膝是没有的。左膝它是扶着脚，扶着手，扶着脚，然后合掌恭敬哈。注意，恭敬，恭敬心很重要。印光大师说，佛法啊，从恭敬心去求。你金刚般若波罗蜜讲，一切的法就在你自信当中求啊。你心越恭敬的话，你佛法的自信的智慧啊就会显现更多。所以你一分恭敬就会得到一分的受用，十分的恭敬就得到十分的受用。你想想看，佛弟子在佛在世的时候，他对佛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恭敬。当然佛也很慈悲，佛也很民主化，他问你问题，你不懂的时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心中对于法是要有恭敬心。你没有恭敬心，是共高我慢的话，我慢高山啊，法水难入啊。讲到一这个例子，我就讲到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恭敬心啊。在禅宗语录里面，有一天白居易呢去见鸟科禅师啊，啊，他有两个公案。一个呢，白居易想要见禅师，那禅师有一天他在禅房里就倒茶给他，他说：“侍者过来奉茶。”他今天就自己倒，他倒，他倒倒倒倒倒倒倒，茶已经满了，他就继续倒，倒倒倒倒。然后那个白居易很紧张，师父茶已经满了。哎，那鸟科禅师就把茶杯一放，茶壶一放。拍着桌上说：“对呀，你心中的共高我慢的心若不放的话，我慢高山啊，法水难入啊。”他说：“我今天的开示就这样了，送客。”我觉得这很酷的哈。为什么？表示说白居易自认为自己是文学人家，他的脑眼睛是长在头顶上，他觉得我是才高八斗的，对不对？他对出家人其实他是有分别心的。纵使仰望这个鸟科禅师的这个德行，可是来的时候我慢心还是很强的，这是禅宗的一个公案。另外有一次他就去见鸟科禅师，鸟科禅师在树上打坐，坐在那边，那白衣居士就说：“师父啊，你坐那边打坐不是很危险吗？”他说：“我的心不危险。”他说：“你呀，在五欲六尘里面轮回，不是比我更危险吗？”对不对？所以古来禅宗啊，禅宗跟讲经法是不太一样。 禅宗法师讲话呢都很简短，也很锋利，这样几句话呢就戳到你的心里。哎，那教下的法师讲经法师会比较有条理，而且呢比较啰嗦一点，他希望比较详尽，所以佛法要从恭敬心而求。他说：“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稀有世尊。”好，请你翻开《破空论》第14页，稀有世尊。待会会解释什么叫做稀有。请看《破空论》第14页倒数第4行，我顺便念第三首偈颂哈：“正识失权善见机，护念父主故稀有。”发心应住降伏心，般若相应此应问。好，简单的解释就说，证入这个实相般若以后，如来呢他是全巧方便的很善巧的去观察众生的根基，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菩萨，所以他是非常的稀有。那他要叫众生要发菩提心，而且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请把发心、应住跟降伏其心这三个把它画起来。这是整部金刚经要讲修行的重点，发菩提心，云何应住，心要安住在哪里，云何降伏其心，待会会后面会讲。好，般若相应此应问，就说问这个问题是要怎么学般若波罗蜜。那请看论曰，以三种意思说明赞叹稀有世尊。为什么说世尊非常的稀有呢？第一，实相般若波罗蜜是难证难入，只有佛能够究竟穷尽这个般若智慧的大海，所以无人能比，这是非常的稀有。第二，佛本身自己证入真实的般若智慧，为悟失权，请把悟画起来。这里的悟是指除了佛以外，九法界的一切众生都叫做悟。啊，这个定义很特别啊，不是这个悟不是东西的意思，是指除了佛以外，九法界一切的众生，包含大菩萨都在内。就说佛自己本身证入宇宙真实的实相般若的智慧，为了一切九法的众生，九法界众生。大慈悲的善巧方便，全就是全巧方便而讲经说法。那这全跟实，就是说全巧方便跟所证入的实相两个是不二的，所以成为稀有。第三，看15页第一行，知不到众生他的机有成熟跟没有成熟，因为佛有一个叫妙观察智，请你自己写。佛有智慧，他有神通，在很多大乘经论里，尤其是妙法莲华经，佛就亲自说，所有的众生只要站在他面前，佛都有能力，有神通智慧力，在观他无量劫的因缘，佛会知道用什么样方法来帮助他。所以有些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有些没有成熟，成熟的呢继续会护念他，鼓励他，教他好好修行，没有成熟的他也呢会指导他修行的方向跟修行的方法。所以佛在一切时一切修行当中都具住这自利利他两种的利益，所以称为稀有。好，所以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哈。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是须菩提站起来啊？为什么不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是声闻称呢站起来呢？假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大智度论第11卷，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属于大乘菩萨的法，为什么佛常常告诉在般若心经里面说，舍利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金刚经里面呢，佛教的都是须菩提，须菩提。换句话说，佛为什么不告菩萨呢？与会当中有很多的大菩萨啊，也说般若波罗蜜应该不是声闻法，为什么会反而在金刚经跟心经佛是告诉声闻众，请声闻众站起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请大家有空可以看大智度论第十一卷，我这边摘要简单说。为什么答龙树菩萨曾经说，因为在所有当中呢，舍利佛智慧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就是他证悟跟理解空性是最为立根的。舍利佛智慧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须菩提还有一个功德，他是无争三昧，有没有？是啊，《金刚经》后面讲，如来说我真第一阿罗汉，可我不做是念，我是第一阿罗汉，对不对？佛常常赞叹我是人中无争三昧最为第一。换句话说，学般若的人有大悲心在身，他知道一切法空，是不会跟人家争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无争三昧，争论的争。好，这后面呢，经文我还会详细讲，我在这边先提醒大家。换句话说，假如这个人喜欢好斗跟人家好争，表示他没有真正证入空性。真正证入空性，无人像我像众生像，纵使众生就像这个割力王一样割截佛，他应该还是如如不动啊。假如有一个人，他每明讲我要护持正法，到处去戳别人，到处去砍别人，他是有真三昧第一啊，不是无真三昧啊。好，所以经文有些关键字应该去体会。好，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然后呢，这个无真三昧，那常常修无真三昧的人呢，慈悲心会比较圆满，所以无真三昧，另外一个会跟相关的叫做慈心三昧。所以你要想一想，你会觉得人家对我很不慈悲，是因为他好斗好争。反过来，我们跟大家共勉了。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没有慈悲心呢？因为我什么都喜欢跟人家争嘛，是不是？我们要去改掉跟人家争强好斗的那个习性，你自然慈悲心就会圆满，你呢就会证到无争三昧。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这有三个三昧，叫三三昧，入空无相无愿三昧，这三个是一体的。我再讲一遍，空真的一切法空，无相啊，形象的相，无相无愿，无愿不是不发愿，而是发了愿不执着你的愿，叫空无相无愿三昧，这叫三三昧。须菩提他非常的深入空三昧，所以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是叫他的，请他站起来讲。为什么佛知道须菩提呢？啊，举一个例子，我们讲见佛，这个故事以前讲过，在这里我再提一下，因为很重要。当佛上升刀立天宫为摩耶夫人讲经，有三个月呢，佛呢这个在天上，所以很多弟子因为没有因缘跟上去，当佛回来的时候，很多弟子都思念他，很多人都想，哎，我要赶快去抢见佛。那佛的弟子里面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他是比丘尼，但他证阿罗汉果，他就想，那按照佛教伦理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我是比丘尼啊，我一定排在第二嘛。所以他但他心中啊，很想思念佛陀，那他觉得说我真的很想佛，我很想第一个见到佛，所以他就自用神通力变成转轮圣王。在印度转轮圣王功德力很大，而且他有轮宝，然后呢天龙八部都很大，那他就来，一来的时候当然呢，很多比丘就会让位给他，他就第一个，他说佛陀我很想念你，好，然后我是，那我是第一个来见到你的。佛把他骂了一顿，说不可以在佛前面显神通，你是比丘尼，你不是第一个见我的。他虽然已经证了阿罗汉了，但是他还是有习性思念佛陀。他说真正是第一个见到我的是谁？须菩提。须菩提当时呢，他是在山洞里打坐，打完坐以后他在缝衣服，因为他缝他自己的袈裟，他想佛陀今天回来了，我应该要去接他吗？他想佛啊，对不对？什么叫佛呢？见法即见佛啊，佛无来也无去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争着去见他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当然有神通啊，他说莲花色比丘尼，在所有的弟子里面啊，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无争三昧，他是第一个见到我的，而且他随时随刻都没有离开我，因为他见法即见佛。 这个说明到啊，佛有两层，我简单解释。第一个是见佛的色身佛，32相80种哈。第二个见法即见佛，是讲圣义地，见到佛的教法，见到佛的真理，见到佛的般若波罗蜜，了解第一义的圣义地。所以须菩提在所有的比丘众里面呢，是修无真三昧第一，解空第一，三三昧第一。所以这个呢，是为什么《金刚经》在所有的弟子里面呢，它是讲到是须菩提。另外一个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给大家听啊，在《金刚经持验录》里面呢，有说到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张震，他呢是一个在家弟子，他呢有一天突然暴毙而死，他梦见四个鬼，就是黑白无常来捉他。他们走到一片走了半天呢，看到长前面有一条大江，江非常的宽而且很深，仔细一看全部都是脓血，哇，他吓死了，因为他魂啊被黑白无常勾出去了。这时候呢，因为他每天都诵金刚经，他一天呢念了7遍到10遍，念非常的多，所以他金刚经的经文就非常熟，他就合起来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结果鬼神一听到他的念经啊，他身上就放金光了。这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因为他的业力关系，他造了很多恶业，张震呢就被勾入到冥城里。冥城就是我们现在讲七月里面的像十殿阎罗王这样判官一样。那张震呢就看到一个在印度的出家人，高呢大概8尺这么高，一直跟在他旁边，然后呢就指责的这些，嘿，你们这些鬼，大胆鬼，你怎么会给抓呢我的弟子呢？那时候鬼听了吓了一跳，因为那个出家人呢是非常有威德啊，又有8尺高，是非常高哈。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张震呢就被黑白无常抓到阎罗王面前，阎罗王就问他说你这辈子做了什么善事啊？你做了什么恶事啊？就像判官一样审判他。他说你每天有没有修行啊？有啊，我每天念金刚经啊。诶，他呢旁边的说，那旁边这个是谁呢？结果阎罗王就问了一下说，你是谁呀？那个出家人啊就很生气的跑过去，把他以前判官不是都有一个那个木头吗，啪嚓威武，对不对？他说，小子，你竟然不认识我啊，我就是须菩提尊者啊。他说，这个弟子虽然造了很多恶业，可是他是我的弟子啊，每天都诵金刚般若波罗蜜啊，你啊应该要知道般若经的功德力很大，所以你是没有资格判他的。好，一刹那之间呢，好，那阎罗王就说，好吧，我立刻判他回阳，就是神识回来。然后一刹那之间呢，那个地狱就消失了，阎罗王也不见了。然后呢突然呢这个张震啊就醒了，然后他才看到他家人呢在旁边已经呢哭啊喊他说，啊，你终于回来，因为他已经昏迷了7天7夜。这时候呢他才知道说，哎呀，原来啊须菩提尊者天天都在护念我。这时候呢他才知道说，平常自己呢这个诵金刚经的功德非常的大，而且呢后来他就呢在佛堂顶礼三拜，叫人家来画他神识当中所看到的须菩提尊者的画像，就广为流通，甚至呢印了很多很多的金刚经，劝很多很多人念诵金刚经。因为他知道是金刚经跟须菩提尊者救了他的命，因为他本来呢是要舍报的。然后呢后来呢他因为这样的功德力，以后呢等到晚年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又看到那个圣僧，就是须菩提尊者呢又来迎接他说，善哉善哉，你功德力很大，我要接你去往生净土了。然后呢所以经过了那桩事以后，他寿命延长，可是他一生也继续受持金刚经。然后呢他也印了很多金刚经，到临命中的时候呢是须菩提尊者亲自来接他的。好，这是在金刚经持验录里面真实的一个例子。可见须菩提尊者虽然是在佛在世的一个圣者，事实上他是大圣的菩萨。若你每天很虔诚的受持金刚经，不但的般若会唱，佛菩萨会护你， 须菩提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乃至于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特别的会护念你，因为你跟这个法门有缘。当然你会说，师父难道佛菩萨就不护念我吗？在圣义地里面讲，佛菩萨会护念一切的众生，但是也要有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金刚经的。第二，你听到金刚经不一定每个人都欢喜。第三，有些人听了你不一定愿意念，不愿意受持读诵。你要真正的受持呢，这个须菩提尊者、舍利弗尊者或是文殊师利菩萨乃至释迦牟尼佛会护念你的。因此在这里、我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个人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论，我不知道你们呢在吃饭的时候念供养是念什么。这个问题我跟妙净老和尚讨论过，很有趣，是每个人都会念供养十方一切佛，供养十方一切法，供养十方一切僧，供养十方一切众生，这样比较圆满。十方一切呢，应该完整是指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这是一华严经。那但是呢，一般我们寺庙里面呢，供养一切佛、一切法、一切僧，心中呢，他还要发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我会建议你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以后，你应该供养第一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供养药师佛或阿弥陀佛，乃至于供养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韦陀伽蓝大菩萨，还要供养舍利弗尊者、须菩提尊者、一切贤圣僧，这句话可以加上去啊。然后供养一切众生，因为在你供养的时候你会加上观想，所以须菩提尊者是他有特别的用意。第一个代表解空第一，第二代表慈心三昧圆满，第三个代表他得无真三昧。所以你事实上在好好修持的时候是有很多诸佛菩萨都护念你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讲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整部金刚经很重要的开头。好，有空的话建议你可以先预习破空论跟金刚经百家集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